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。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。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，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，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。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四。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：难忘的经历、最珍贵的日子、好医生坚守信仰、找寻法轮大法、修大法坚强面对人生磨难、大法给我和女儿再造皮肤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难忘的经历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想起自己当年参加师尊的传法班，聆听师尊讲法，走入大法修炼时的那段时光，师尊那宏大的慈悲、高深的法理、博大的胸怀，时时在感化着我。第一部分，健康博览会上首次见到师尊。邻居老李是个离休干部，1993年下半年，有一天看到老李在我们宽敞的楼道里练起了气功，我并没在意。过了些日子，老李对我说，你也跟我们练功吧，这功挺好的，叫法轮功，对祛病健身效果挺显著的，我看你老吃药上医院，你也来试试吧。我当时有颈椎病，犯病时一天一夜不敢睁眼，否则天旋地转的。有腰椎病，一犯病两三天翻不了身。还有风湿、肠胃病、妇科病等等，几乎没什么好地方。到处求医不见好转，只靠吃药扎针。1993年暑假，我是在医院里过的，我也练过两种气功，没起什么作用。老李好心相劝，那就试试吧。吃完晚饭，7点准时开始跟老李他们一起学功。刚学动作，感觉就挺明显，不停地打哈欠，流眼泪，流出的眼泪像又苦又咸的海水。打坐时穿上厚厚的大棉袄，还冷得发抖。有人告诉我，这是法轮功师傅在给我去病。我那时还没有读书，我对法轮功并不了解，只是为了祛病健身而练。有一天，一个辅导员告诉我，北京健康博览会上有法轮功的展位，还可以看病。我就和这位辅导员一起去了。去那儿一看，正像后来看到大法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别的展位上没有多少人，而我们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，排三行队，第一行队一早上就挂满了上午的号，第二行队等着挂下午的号，再一行队等着我签字。师父的弟子帮我调了病，在展会上我请到了大法书法轮功，并请师尊签了字。临近中午，人们渐渐散去，那位辅导员说，多待会儿，这儿常好。他去办事儿了，我一转身看见师父就在10多米外看着我。我看着师父那高大的身影，慈祥的面容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竟想不起向师父问好。现在想起来真后悔。在展会期间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报告会。 开会前，很多人给师尊送锦旗，印象最深的是有两面旗上写的是感谢师尊治好了孩子的白血病。一个老头站在台上高举双手大喊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他高兴得连喊带蹦。据说他是一位铁路上的劳模，做了两次直肠癌手术后又复发了，找到法轮功，师父给他治好了。师父来了，开始讲课。我听得很认真，对大法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会后，师父让大家伸出手来感受一下法轮的旋转，有人惊呼，有人赞叹，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。现在想来，这是多大的缘分啊！我下决心一定要修炼下去。第二部分，两次参加师父在天津举办的传法班。到了年底，学校快放寒假了，老李跟我说一月份天津要办法轮大法传法班，问我去不去。我果断地说去。当时离放假还有四天，我做完学生放假前的一切工作，去向领导请假。领导知道我身体不好，不是班主任，痛快地准了假。我们事先买了火车票，没想到就在走的那天夜里，我发起了烧。奇怪的是，过去一发烧，因为有风湿病，浑身疼，连肉都疼，根本起不来。这次却说起来就起来了，只是有点晕乎乎的。后来才知道是师父在提前给我净化身体。到了天津，我们住在一个大剧院的招待所，白天练功打坐，听同修们说着自己练功的感受和大法的美好，晚上去听师父讲法教功。在班上听师父讲法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越想听越犯困，睁不开眼，就这样醒醒睡睡好几天才过去。学了转法轮才知道是师父在给自己调整脑子里的病，必须要处于麻醉状态。师父给学员清理身体，学员各种状态都有。我是黑天白日不停地往外擤粘鼻涕，听师父讲法除外，整用了两卷卫生纸。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以后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好，骑车像被风吹着，上楼像有人推着一样。可过去我连一站路都走不下来，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一个练过许多气功的老学员说，这个功可不一般，真碰到高人了。他是一位中学老师，回京后利用学校的电话教室办了很多次法轮功九天班，播放师父的传法录像，也教大家练法轮功。我也跟着帮忙组织，每一期都有将近200来人，很多人得法。三月份，听说师父要在天津办第二期传法班，我真想去啊，但怎么能放下那么多学生的课去参加学习班呢？这个假也不好请啊。一个周日，我去公园练功，练完功要离开时，突然听人说，有某个大单位要出车每天接送本单位的人去天津听师父的课，还有十几个空座位，每天车费15元。我一听高兴极了，马上和邻居老李报了名，交了车费。为了能去听课，我每天把下午的课都提到上午上完，下午只请一小时假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每天下午4:30赶到永定门乘车一起去天津，回到家就夜里12:00了，第二天照样去上课，一点不累。再次聆听师父讲法，进一步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教功时，师父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。最后两天是周末，不用上班，我们在天津住了2晚，听完课回旅馆打坐，师父给我开了天目，当时看到的那景象现在依然历历在目。过去的我好像不会笑，现在整天乐呵呵的，就是高兴，经常睡梦中咯咯的笑醒。也许是自己这一生经历的苦难太多了，所以练功从来不怕吃苦。过去因有关节炎盘腿挺费劲儿，现在一开始双盘就坚持半小时，后来45分钟一个小时我都咬牙坚持过来了。别人打完坐走了，我和另一工友每天坚持双盘打坐2小时，有时疼得好像思想都凝固了，联想 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的劲儿都没有了，最终咬牙坚持下来。也过过几次大的病业关，但都凭着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走了过来。第三部分，修炼中的神奇事儿说不完。练功点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就到楼下的空地上去练功，不管严寒酷暑，从没间断过。冬天雪后，气温降到零下13-14度，早晨5点钟，天还黑着呢，我们扫一扫地上的雪，放上垫子，照样大作练功。楼群之间风特大，有时吹得身子直晃，但谁也没早走一步，那时多好啊，大家比学比修，谁都不肯落下。吃完晚饭，大家一起学法，就在我家住的楼道里，面对面，一边一排，你一段我一段的读，学完了大家再交流各自的修炼体会，有的谈如何处理好家庭矛盾，有的谈在单位如何做好人，不收不义之财，不做假账，有的谈自己练功后各方面的变化等等。一位李姓老学员，过去每夜起来上厕所20多次，根本无法睡觉，练功2个月后只起来2次了。一位姓赵的女同修的妹妹也是大法弟子，车祸撞断了腿，到医院接上打上石膏，同样的病别人疼得直叫，她却一点也不疼。到拆石膏照片子时，医生愣是找不到断伤位置在哪儿。那时我当了辅导员，接触的大法弟子多，交流的机会也多。一位70多岁的老辅导员到我家交流，他说自己子宫切除已10年，竟然有来例假。还有一位在公园带大家练功的老辅导员，经历的事儿就更神奇了。他说有一次晚上因为有事住到了女儿家，离公园较远，早上起早提着录音机要去公园练功，因没有电梯，楼梯走廊又没有灯，漆黑一片。他当时想，我可不能耽误大家练功，就是爬也要爬下去。此念一出，眼前出现了一道月亮光下的坡道。等他走到楼门口回头一看，后面还是黑洞洞的楼梯。他知道是师父帮了他。还有一次，这位老辅导员练完功走到6步口一根电线杆旁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就感到有一只大手捂住他的眼睛往下一抹。等睁眼一看，身边都是碎玻璃，原来是上边的一个大灯泡炸了。长安街上那灯泡大的抱都抱不过来，周围的人都吓呆了，一看他哪儿都没伤，都说这老太太命太大了。他说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他。过后他发现衣服被玻璃刮出好多根线，他还捏起2根让大伙儿看呢。大法太好了，我告诉了很多亲朋好友，在学校也带着10多位老师练功，大家每天都提前到校参加晨练，每个周一和周四中午学法。一个门卫是河北莘县人，看我们练功他也想练，我让他先看书学法。他说学转法轮第一讲时，他是在床上腾空坐着看的。他常年抽旱烟戒不了，周一他跟我们来学法，正好学师父讲关于戒烟那一讲。到周四来学法时，他笑着告诉我们，从周一学完法后再也想不起来抽烟了，几十年的烟篓子就这样轻易地把烟戒了，大家都说太神奇了。就这样的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。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，修炼如初必成正果。现在环境变了，没有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，但我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小范围一起学法切磋，一起出去讲真相，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但有时也不免懈怠。每每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，都会激励自己要精进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圆满随师还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最珍贵的日子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非常幸运的两次参加师父代工传法班，亲眼见证了师尊的神迹，走过了从不相信到将信将疑，再到不得不信，最后到坚信不疑的心路历程。24年来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，大法遭江氏集团的诬陷迫害后，我也经历了流离失所、拘留、劳教、判刑、开除公职种种酷刑，家破人亡。尽管磨难重重，艰难地走到今天，但过程中师父的音容笑貌始终都在我的脑海中，无时无刻不在鼓励自己，仅把跟师尊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写下，以此纪念那段最难忘、最珍贵的日子。得法前，我的身体几乎到了承受的极限，不死的癌症、类风湿、痛风、神经末梢炎、颈椎病、肌上韧带炎、骨质疏松、心律不齐、习惯性腰扭伤、内痔等。类风湿风湿因子为1250，正常值是500以下，医生告诉我半年就得残废，关节疼痛变形，每天凌晨3-4点之前疼得睡不了觉，疼得直撞墙，成把的吃药也不管用，肌上韧带炎和习惯性腰扭伤特别严重，不敢弯腰，拿个不大的小板，领导都得安排人替我拿，每个星期都得打一次封闭，总跑医院，是医院年轻的老病号。到天津谷外医院检查疑似骨髓炎，陪去的单位领导惊讶地说，你的骨头怎么像蜂窝煤似的。那几年真是痛不欲生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第一部分，有缘去见了不起的大气公师。1994年的一天，我去一个朋友那里，恰巧碰到他的一个工友在他家，那人兴奋地说，中国现在出了个了不起的大气功师啊，有20多个眼睛看不着的师傅教他功。我对眼睛看不着的师傅非常感兴趣，当时我眼睛都亮了，我就想找这样的人。当我一听说有这样的师傅，就激动地说，我也想学，能不能让我去学一学。那人说，正订票呢，我给你也订一张。我问他什么时候，他告诉我了开课的时间。坐了一夜的火车，第二天早上刷牙时，突然我想起来，我的关节怎么一许都没疼呢。同伴也过来刷牙，我问他，真奇怪，我怎么一许没疼呢。我纳闷，这段时间又忙又累，又坐了一夜的硬座，这么熬怎么会不疼呢。不但不疼，全身所有难受的感觉像烟消云散了一样都没了，身体轻飘飘的，非常舒服，这是咋回事。他说，这是师傅管你了。我手里拿着牙刷瞅他一眼，心里不信，太玄乎了。但是我真不一样了，这是几年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，当时百思不得其解。第二部分，难忘的日子。学习班在吉林大学大礼堂明放宫举办，分白天晚上2个班，我在白天班，近2000人。记得当时吉林大学附近还有许多气功师在办班，尽是某宫某派的掌门人亲自来的。法轮功的班收费最低，新学员50元，老学员25元。4月29日至5月8日10天班，我来的时候带了不少钱，没想到就花这么少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第一天开课前，我们都在操场等着。明放宫对面绿草地前是一圈铁栅栏，我靠着栅栏看着几位学员在教大家练进功，手印的动作非常美，我也想跟着学一学。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喊，师傅快来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站不住了， 这是我终身难忘的，太震撼了。我感到天旋地转，天与地都晃动起来了，根本站不住。我使劲撑着身后的铁栅栏，接下来看到原来整个天上的白云都在朝一个方向旋转，是整个天都在转，记得白云都在逆时针方向转。当时我好像刚从一个梦中醒来，但不知道梦中经历了什么。我就记得在天空的右侧，我好像刚刚就在那里，但忘记了在那里发生了什么，只记得这个地方与我有关。我一下子被震懵了，隐约一个感觉，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了。马上我想到，会不会是要发生大地震了？我很惊愕，踉踉跄跄跑到跟我一起来的工友那儿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不好，地震！”他乐了，我肚子里早就转了。他的意思是，师傅来了，是法轮在转呢。我将信将疑，似懂非懂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才领悟到，师傅降临，天体大穷，都在为之震撼。这是师傅来前的一幕，真真切切，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。师傅坐的车来了，一下车，只见师傅身材高大魁梧，一边走一边微笑，非常随和慈祥。我站在门外台阶上，看见师傅亲切和蔼地跟学员打着招呼握手。我伸手的时候离师傅有点远，师傅伸出手来够着我的手握了一下。师傅的手非常的柔软，但宽厚有力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没想到师傅竟会把手伸出那么远跟我握手，那么随和，那么慈祥，让人感觉非常的亲切。一进传法场，刚坐下就感到一只温暖的大手在面前扇动，微风拂面，非常舒服，清晰的带着风的感觉。我四处张望，这风是从哪儿来的呢？风扇安在哪里了？因为我当时正在学室内设计，觉得风扇设计的太巧妙了，怎么哪儿都找不着呢？工友问，你瞅什么呢？我说，这个风是从哪儿来的？风扇在哪儿？他说，这是师傅的法力。我刚进班，还是将信将疑。听师傅讲课，讲得太好了，让人震耳发聩。我像变了一个人。师傅讲到史前文化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原来世界是这样，好像天上开了个天窗。原来人类一茬一茬的，不只是我们这一茬人呢。师傅讲了真善人，我非常爱听，那多好。我就觉着相见恨晚，我小时候要能学这个该多好啊。我以前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挺好的人，听师傅讲我明白了，真善人哪样我也没做到，我完全被师傅讲的课吸引住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做了一个神奇的梦，说是梦又不是梦，就像睁眼看到的一样。梦中的天空是一种人类从没有的蓝色，油汪汪透明的，像蜡烛上滴下的蜡油，渐往远去有点发绿，再远发黄，非常漂亮。下面是一座座郁郁葱葱、层峦叠嶂的山，山上有苍翠欲滴的树直到天边。我站在一座山尖上，用画画透视的原理把山尖连起线来，我就看哪座山高。我记得我在寻找高山，哪座山高呢？这时梦醒了，我问工友，刚才做了一个梦，像眼睁睁看到的一样，看到所有的颜色都不是这个世界的颜色，非常漂亮。他告诉我，你看到另外的空间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另外空间的颜色，清清楚楚，真真切切。难道真有另外空间？给我的冲击太大了。正好这天师父讲开天目，我一下子明白了。师父教功时，我感到法轮在两臂之间转呢。第三天，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， 师父耐心地告诉学员，先跺左脚，后跺右脚，要随着师父口令做。师父说，我喊跺，你们就跺。我满脑子都想着是跺左脚呢，还是跺右脚，我就以为开始跺了，咣一声就跺下去了。还有一部分学员也跺了。师父耐心地嘱咐，好，重来啊，我喊跺，你们再跺啊。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还没开始呢。当时师父的语气善心真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也是这天开始，我的胃口出奇的好，以前不到一小碗的饭都吃不了，现在饭量突增，一顿两个大馒头，一大碗粥，还得加三个大锅贴，浑身使不完的劲儿。同伴看着我直笑，我没看谁吃这么多饭，我自己都不知东西吃哪儿去了。我座位前面有一位60多岁的大爷，个子高高的，体重有180-190斤，特别壮。他穿一套黑衣服，四方大脸，每天都得别人搀着来听课，好像半身不遂。有一天下课出来，他一屁股坐在水泥台阶上，大伙一下都围上来了，师傅也出来了，走到他跟前，微笑着轻声对他说，你站起来。师傅用手往上比划了一下，老人颤颤巍巍自己用手支地站起来了。师傅又说，你走几步。老人就走起来，开始挺慢，后来就越走越快，越走越稳当，走了一圈，大家看呆了，随后大家都激动地一起热烈鼓掌。这是我和在现场的很多人亲眼见证的大法的超常神奇，超出人类的知识。学法之后知道这不难理解，原来宫中更微观的高能量物质很容易改变表面分子最粗糙的物质啊。有一天下课的时候，我出来的比较晚，师父走过来，身边有3-4个学员，有个老学员把一本书递给师父，就是法轮功修订本，想要师父给他签字。师父给那个学员写了一首诗，就是后来发表在《红岩》中的一首。我也跟了过去，把书拿出来说，李老师给我签个名呗。师父慈悲的目光祥和地看我一眼，就伸手把书接过去，签了名字和年月日。后来我知道不该麻烦师父，但是师父为了考虑弟子的心情还是签了。我渐渐听明白了师父讲的是什么，原来人是要返本归真，是要返回到自己来的那个地方。听师父讲法我就哭，有时候是感动的流泪，有时候是眼泪自己往下流，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一听课就哭。最后一天，师父要给大家解答问题，我拿出笔和纸，想问师父什么是苦中之苦，转念又一想，就是苦呗，这个别问了，自己能想明白，不要麻烦师父了。这时师父突然话题一转，说，什么是苦中之苦呢？师父回答得非常详细，讲了挺多。我当时一种感觉，好像师父是在冲着我说这番话，还有点纳闷，能是回答我的提问吗？后来才知道，谁心里想什么，师父都知道的。半班结束了，师父一再嘱咐学员要好好实修。师父说了很多，我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礼堂，我的整个人生观全改变了，但又感觉没学完。我跟同去的工友说，咱们跟师父去吧，我还想学。他说，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来咱家乡了，到家门口听吧。我很不甘心，发自内心地跟他说一句，这个课我必定还得再听一次。后来我知道，这是我当时发的遗愿，我真的又再听了一次。第三部分，大连传法班的神奇事。2个多月以后，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大连办的学习班。这次班上，我前边一排有个4-5岁的小女孩， 由父母带着。师父讲法时他睡着了，我就看到从师父那儿飘过来一个宝石蓝色的小球球，闪着亮光，快速转动着，直径10公分左右，到这小孩脑袋处停住了，刷的一下就进到小孩脑袋里，刷的一下又出来又进去，像幻影一样先后3次，然后又飘回到师父的讲法台。我看得真真切切，就在我眼皮底下，我知道这是法轮在给孩子清理身体呢。更神奇的是，连续几天我们上课之前天要下雨都没下，但等我们下课一出来，地都是湿的，雨已经下过了。听课期间从没有被雨浇过，是师父在慈悲保护弟子啊。有一天礼堂外有人按汽车喇叭，师父说谁出去看一下，过了一会儿喇叭又响了，声音非常大。我看到师父有一个很细微的动作，即双手微微往下一扣，外头的声音立即消失了，太神奇了，汽车喇叭再也不响了。正如师父所说的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，不在现场简直不敢相信。这次听课我还隐约感到师父在给不同层次的生命在讲课，隐约看到又没看到。师父讲玄关设位，我知道了，人可以修炼出另一个身体呀，对周天啊，还有一些法理呀，都认识更深了，越来越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更知道法的珍贵。从那以后，法轮功我每天都在看，无论走到哪儿，兜里都揣着书，不知道看了多少遍，经常把师父的话写下来，贴在墙上，随时看，特别爱打坐，身心俱变。第四部分，同事对我的变化吃惊。从学习班一回来，我红光满面，精力充沛，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单位同事看到我非常吃惊。一次，单位分大米，200斤一袋，单位新来的大学生一扛就掉下来了，实在太沉了，只有一个力工能扛动。我就主动下楼跟办公室主任说，我跟他一起扛大米吧。主任一听难以置信地说，你能扛大米？眼睛睁那么大，因为以前我什么都拿不动，单位还特意给我配一个拿东西的。我说是，就他一个人扛得扛多久啊？为了帮他，我连续扛了3袋。这个消息在我单位连同局里整个就传开了，都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变化，结果很多同事包括单位领导都来学法轮功了，最多时单位近一半职工都在学法轮功，有的还看到了法轮，有的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好景象，有的体会到入境时的美妙，有的很快就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等等。有一天开党员大会，书记说今天是法轮功会议还是党员会议？开会人员中有一半党员学法轮功，因为每个人胸前都带着小法轮章。那时我看起来比10年前的照片还年轻，医院我再也不去了。一天一个同事也是同修来跟我说，以前给你看病的医生问我，你们单位那个画画的这么久没来，他死了吗？我说哪儿呀，他学了法轮功了，现在身体可好了，都能扛大米袋子了。他非常惊讶。对照师父的要求，我找到很多以前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，比如拿单位的不干胶干私活，借单位的书不还等等。我算了一下，这些年用了单位多少材料，自己暗自买回送给单位。这件事直到今天单位也没人知道。借来的书画册都是精装的，市面上买不到，我非常喜欢，我也都还回去了。修炼后外出采购，单位非常信任我，都是我一人去卖，卖主问我如何开发票，开多少钱的收据，我说我练法轮功的，时报时销。随着学法深入， 我对师父对法坚信不疑，以此单位给办医疗保险。我问会计，咱们这个公费医疗是不是花单位一部分钱？他说是，单位每个月都给存钱，个人拿一部分，国家拿一部分，如果你以后花不了的话，就存在你的账上了，你退休后作为你个人的钱财。我问，这个是自愿的吗？他说自愿。我说那我不办医疗保险了，给单位国家都省一部分钱。他瞪大眼睛，一字一顿的大声问，某某某，你就敢保证你这一辈子不得病？我说敢，我一辈子不会有病的。这之后我出现好多次身体消夜情况，甚至出现跟类风湿一模一样的症状，师父讲课的形象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。我坚信师父，这一关很快就过去了，但是怕凉水的心没去，一碰凉水手就缩回来，心里太害怕了。我就想我要把这个怕连根拔掉，我就打开自来水龙头，不停地冲自己的手，直到不再害怕了。第五部分，牢狱中证实法。720后，我因坚持修炼被迫害，被非法关在监狱里。一天在拘留所里，我闻到身上有恶臭的味道，以为脚上踩了脏东西，四处找也没有。到晚上一脱衣服，发现衣服沾到胳膊上了，撕开一看，胳膊上厚厚的一大片像铜锈一样绿色的脓，恶臭恶臭的，胳膊红肿了。警察看到吓坏了，说我要得败血症，把我姐姐找来了。姐问我怎么样，我说没事儿。警察急眼了，怕我死在拘留所，让我姐送我去医院。我说几天就好。他说你不上医院就想好？我说一定能好。多长时间？我说一个星期左右吧。你好不了怎么办？我反问，我好了怎么办？他说好了我跟你一块儿练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大概五天后，伤口结了5-6毫米厚的痂，到了晚上眼看着结痂从四周翘起来，第二天一早全部脱落，露出了非常光滑细腻的皮肤，不到一周我就好了。他晚上值班来看我时非常震惊，我提起让他也练法轮功的事，他说他得回北京老家，跟我约定他回北京跟我合伙开美术社。还有一次在劳教所里拉肚子，拉了一个星期，一天最多上50多次厕所，人瘦得皮包骨，躺在床上已经坐不起来了。半夜我忽然出现一个状态，就感到一会儿在这边躺着，一会儿那边躺着，不知在哪儿。看到枕头上放两个药片，突然有个想法打进来，你吃了药你就能活，不吃药就死了。我心一横，不吃。一年中感觉用手在胸口一划，我是练功人，我听师父的。第二天一早我全部恢复正常，能吃饭能坐起来，精神头和平时一样了，真是真念一出，病魔假象无影无踪啊。在15年的牢狱中经历了很多，电棍、冷冻、毒打、不让睡觉、坐小板凳、关小号等肉体和精神虐待，尽管跟头把式的，但是没有让我趴下。有时候真的很难，是师父的教诲、大法的宏大、学法班上难忘的一幕幕，深深打在我的脑海中，永远不会磨灭，激励着我，让我度过一次次难关。弟子在这里虔诚地叩拜师父，发自肺腑地对师父说，师父好，师父辛苦了，弟子再次叩谢恩师的慈悲苦度。
落入凡间生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再会。